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欢迎来到财经观察站，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在我的节目是海内外的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黄先生你好。
石头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1月14号啊，这个星期呢又是非常之多的内容。现在看到的这个病毒这个发展速度是相当之快的。根据这个可以说是观察，13日之内，即是2021年从1月1号开始到了这个13号这13日时间，美国的确诊人数超过了300万。相当之犀利，全球有多个变种，中国大陆现在也不好过的，多个地方局部已经出现了爆发，甚至乎是这个封城封村，叫大家就地这个过年，就地过年就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就是全球很多地方对隔离方面都是有一个升级的情况在这里。现在今星期也看到了美联储出了一个白皮书，揭皮书讲着经济有些增温，但是疫情的情况之下其实都是不容易乐观的。那么这个鲍威尔也讲到了短期内也不会加息的。那么看到了Trump 的账号被封了，那么现在的媒体就真的全面封杀，这种情况就是非常之奇怪的。那么甚至乎有些平台直接被封了，那么相当之严重的，那么都会影响到现在的经济的。那么在这个2020年的多灾多灾多难，我们上个星期也讲了，那么2021年其实并不好过的，那么上个星期也讲到了。今时今日看到了这样的病情的扩散或者是难以这个控制，对经济又好，政治又好，可以讲是影响非常之大。黄生点睇啊？
系啊，因为咧，实际上嚟讲，就我对上一个全球性嘅疫情咧，就系嗰个西班牙嘅流感啊。咁西班牙流感咧，当时实际上嚟讲，感染人数啊最高去到5亿嘅。但因为西班牙流感同而家目前嘅情况有少少区别嘅，最主要区别喺边度？因为而家已经全球睇法啦，即系西班牙流感系100年前噶啦，已经系当时嗰个全球一体化程度同而家嚟讲冇得比嘅。而家全球一体化咧，应该讲系即系应该历史上最高嘅。咁啊，人精交往啊，无论信息咧、服务啦、同埋商品啦，同埋互相之间嘅嗰种咁样嘅交流文化，都系比以前多好多嘅。咁呢场病毒咧蔓延全球，即系我睇到翻全球就一年时间嚟，而家基本上系冇控制嘅。咁啊，其实实际上讲病毒应该系2019年12月爆发啦。咁而家嚟讲系一年多少少，但系仍然控制唔到。而且啱石头哥都讲嚟啦，啱先嗰个爆发嘅数，即系嗰啲最近嘅数据，美国又好，中国又好，英国又好，啲情况都系唔单止冇控制到，而且仲加系多咗好多嘅。同埋嚟讲，而家最新嘅一啲变异咧，亦都係應該講係個增加傳染速度嘅。咁我覺得就係時間，如果疫情短時間咧，可能對全球經濟同社會咧個變化影響咧唔係太大。因為時間長咗嘅話咧，個影響係比較之大嘅。咁我哋見到一個就係經濟方式啦，連大家一個應該消費方式嘅變化啦。咁例如應該講係好多飲食啊、服務業啊、酒店啊、旅遊啊，呢啲交通咧都係受重挫，應該講係歷史以嚟未試咁重挫，應該仲比即係我哋講二次大戰以嚟仲要嚴重嘅。咁睇翻轉頭咧，總之啲係有啲行業嚟講嘅突飛猛進啦，咁例如一啲家用電器產品啦，同埋啲互聯網企業啦、醫藥啦，咁最近嚟講包括啲寵物同埋二手市場啊。咁我哋今日見到咧就係嗰個寵物概念股啊 ，Petco 咧今日上市升咗60%嘅。咁啊，應該當時嘅招股價咧就係得14到17蚊嘅，咁啊，結果而家嚟講咧就係一次過咧就升咗60%啦。咁啊，而家嚟講睇翻咧就係其實琴日都仲係要有兩隻咧，就係呢啲疫情之後嘅受益股嚟講上市，亦都係得到一個比較好嘅嗰個股價大漲嘅。咁一個就係個美國版嘅花呗，嗰個花呗嘅意思就係即係好似嗰啲小額信用貸嘅。咁啊，呢個佢個編碼係 AFFIRM 啊，另一隻咧就係嗰個叫做美國版嗰啲，即係賣二手嘢嗰種嘅 Postmark， 咁都升咗嘅。咁啊，琴日嚟講就有個A 字頭升咗98%啦，個 P 字頭呢個升咗141.67%嘅，即係好明顯呢啲股票如果係正常市場以上咧，正常市場嚟講咧，以前係冇咁大嘅嗰個受追捧嘅。咁應該講係即係呢啲消息都係最主要原因都係疫情而家嗰個 新增病例激增，大家都知道呢個全球經濟係應該講係復甦嘅宗旨啊。咁睇翻咧，其實上嚟講，最近睇一啲調查報告嚟講咧，情況都係樂觀嘅，即係注定2021年都係唔係咁理想嘅。咁我援引下一個路透社最近一個調查啦，咁佢係集合咗全球500位應該比較著名嘅分析師對市場未來嘅影響嘅。咁呢、這個病毒咧，我哋講武漢病毒疫情啦，咁導致咗全球經濟復甦。去到明年年底為止咧，嗰個可能性係減弱咗嘅。咁睇翻首先就而家嚟講，就全球各國雖然都係承諾咗同埋出台咗數以萬億美元計嘅刺激方案啦，亦都幫助好多經濟體走出嗰個深度衰退啦。但係呢啲咁嘅措施嚟講咧，就受到二次爆發嘅情況嘅嗰個影響咧，睇到咧可能就都會慢慢沖淡啦。咁我睇翻咧就係、是、其中四分之一的呢啲咁樣嘅全球分析師認為咧，就係目前嚟講係冇任何跡象表明經濟活動會好快恢復。咁另外四分之三咧，就更加可能係比較悲觀嘅，咁認為如果係新冠呢個病例咧再度攀升嘅話咧，可能導致今年咧都係全球經濟復甦步伐咧會終止嘅。咁啊，甚至講如果係即係呢個新嘅疫情咧，如果係再發生個全國性嘅封鎖嘅話咧。咁亦都有比較多嘅人咧，就係認可到一樣嘢，就係話認為好多國家，包括歐洲、美國啦，都係嗰個 GDP 就可能長期都係低於不發生疫情之前。
哇！咁樣都幾大劑喎嚇！咁啊，如果係長期低於不發生疫情之前嘅呢個咁嘅情況嘅話咧，其實都係幾恐怖下嘅。咁啊，阿黃生你喺唔喺度啊？咁啊，似乎你嘅電話好似有啲問題啊！係喺度係嘛？
听到吧 ,OK, 好。好咁嘅。佢睇返呢就而家嗰个失业率同埋债务上升方面呢，就我哋睇返呢就应该不可避免㗎。咁但对于平等嘅长期嘅增长潜力同金融稳定呢都会有影响嘅。不幸嘅系呢就第四季度从2020年嘅第四季度开始睇返呢个疫情已经系卷土重围啦。咁睇返如果从经济学角度讲呢，我哋可能系要再挨多最快6个月，即系话应该系去到2021年嘅第二季到六月份之前咧，可能都係嗰、那個疫情都仲未可能會嘅一個緩解嘅。咁啊，對於近期嚟講咧，對於經濟活動咧，可能都係沉重嘅打擊啦。尤其是我哋覺得嗰、那個推出個刺激方案嚟講咧，可能效果就會式微啦。即係上一次點解2020年嘅時候咧，就係我喺3月份咧就股市大跌啦。咁跟住川普同埋個美聯儲推出好多嗰個刺激措施咧，就比較有效嘅。咁但係問題而家如果二次爆發嘅話，再推翻啲措施嘅話咧，那個收效可能會減低嘅，即係食藥咁食下就開始會抗藥性嘅。咁同埋睇翻咧嗰個歐元區同英國咧，而家都出台一啲進一步嘅貨幣刺激政策啦。咁而且睇翻美國國會咧，亦都會係我哋相信佢係好快會有新一輪嘅財政支持嘅政策噶。咁最近嘅調查入邊咧，見到咧就大部分嘅受訪者對於經濟前景嘅睇法咧，應該低迷嘅。咁應該講係而家影響全球經濟最大的因素就係新冠疫情啦，同埋講咧就呢啲都係我哋講嘅從經濟層面啦，但係同另一個社會學層面嚟講咧，即係呢一種咁嘅長期嘅疫情狀態下咧，發生咗隔離，即係大家整個嗰、那個我哋講嘅社會行為方面同埋經濟行為方面，會慢慢會進行一個比較大嘅變化。咁啊，啱先我哋講到啦，好似包括埋消費概念啦，咁啊過去嚟講，可能大家比較多嘅去飲食啊，即係去旅遊啊，去玩啊。人與人之間比較多社交，咁而家變咗嚟講，就係反而係呢部分係影響比較大嘅。而一啲包括埋即係我哋講嘅，我最近睇翻啦，好多商店而家賣嗰啲電子產品啦，包括埋我哋啲 iPad、iPhone 啊，同埋嗰啲三星嘅嗰啲個 table 啊，嗰啲咁都係賣得比較好嘅。咁你大家喺屋企嘅時間多咗，居家辦公或者喺屋企閒住啊，即係我哋講嘅閒置情況多咗嘅。咁啊，同埋寵物咧亦都係好賣咗啦，同埋啲即係我哋講嘅垃圾嘅家居嗰啲裝飾品亦都好賣咗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最主要嘅大宗嘅啲消費方面咧，呢啲即係我哋講飲食服務業同埋消費咧，就係應該講係影響最大嘅。咁但係呢部分嚟講咧，就佔咗你三藩市最明顯啦。而家三藩市大部分鋪頭，我哋講啊街鋪嚟講啊，超過60%以上都係呢啲飲食服務業嘅。咁呢啲行業嚟講，如果係即係我睇翻而家疫情嘅再發展嘅話咧，到我睇最快可能到今年嘅年中先會好轉嘅話咧，咁呢啲即係應該講係經歷咗1.5年時間，呢啲行業可能即係應該講係唔會消失，但係原來嘅從業者咧可能已經轉曬行㗎啦。咁所以呢啲影響可能都會長期嘅。咁睇翻咧我哋講亞洲方面咧，日本嚟講咧就係日本嘅 普遍認為咧，都係認為日本政府需要承諾，即係第三項嘅刺激方案。日本已經係做咗兩次嘅刺激方案㗎啦，咁啊進行提振個經濟嘅。咁啊同埋澳洲同埋加拿大咧，目前個經濟嗰個增幅咧都係遠遠低過預期嘅。咁啊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咧，本嚟預測咧就係2021年咧就增長8.4%嘅。咁啊，其實嗰下先講係咧，就而家國內都發生疫情咧，尤其是北部啦，我講東北四方嗰個疫情都比較嚴重，又重新 lock down 翻啦。咁同埋講就係話，因為第二次爆發咧，我睇翻嗰個而家目前仲係未好完整啊，但我睇部分嘅數據報告話呢、這個。因為新的變異病毒的傳染速度是會增加70%以上的，而且在非洲已經發生一種就是那個病毒的死亡比較高，去到90%以上，就是比較可怕的種變異。所以這種變異的話就是當然我們上次期都講過，就是這些病毒你說有自然界存在還是人為這個問題增加不斷，最近這個世衛又說去北京進行調查，但是世衛已經明確今次調查最主要不是追責，最主要是研究应对方案，但我哋睇翻睇
研究应对啊！黄生啱先又唔呢、這个听唔到啦，而家又听翻到啦。咁
研究系嘛？
系研究应对方案咪即系等于俾嘅奖状佢咯，系嘛？咁去到嗰度话冇事，咁而家因为佢嗰啲疫苗50%都唔到，咁你啊走嗰度研究应对方案就混吉噶啦。咁之前话呢、這个答应咗咪入去入边做呢个调查嘅话，而家其实根本啲证据已经冇晒噶啦。咁你入去入边调查嘅话咧，其实纯粹就系会俾一个好嘅答案俾佢哋嘅啫。咁呢种咁嘅做法嘅话，佢唔可以。其实大家都不用关注的了，关注来都没什么太大作用了。那我们黄生你做什么补充，没有补充的话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再讲其他东西了。
OK 好的
好的，OK 那我们休息一阵马上回来。
OK 好，
观察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欢迎继续回来财经观察站，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海内外的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刚才分析了这个救市措施，一些地方好像日本已经两次救市了，这个病毒的影响是相当之大的。现在也看到了这个美国在星期三的时候，其实是美联储出了一个揭皮书，这个揭皮书呢看到似乎好啲，都唔錯，但係咧，疫情嚟緊嘅話咧，亦都係冇乜可喜嘅作用，我哋咁可以咁講啦，因為經濟講緊嘅話溫和增長，但係咧加重咧會呢個樂觀嘅情緒咧會降温，咁呢個鮑威爾亦都講到咗近期唔會加息，咁不斷咁用錢去呢一個刺激嘅話咧。那個作用去到幾大呢？可能慢慢的話可能就會熄微的了，好像會不會第一輪已經熄微了，黃生？
是上哥你講得很啱的。咁我喺開始講呢個揭皮書之前呢，就先講講有個經濟學入面有個理論叫做流動性陷阱。咁呢個名字就大家可能會有時都聽到，但係聽落去個名好古怪。咁我先解釋用嗰個比較簡單開始講講個流動性陷阱嘅意思啦，就即係好似一部四驅車咁，即係部車咁，你跌咗落去個泥潭入邊，咁啊加大油門嘅時候咧，個車係上唔到去嘅，因為嗰個泥水太稀啦。咁個車輪打滑，反而部車越陷越深入唔到去。咁啊平時咧呢、這個咧就係、是、作為經濟學入邊一個叫做原理，叫做流動性陷阱。咁咩意思就話即係由於嗰個不斷咁增發貨幣啦，不斷咁量化刺激啦，咁慢慢市場嚟講就好似嗰個即係泥潭變水潭，水潭之後咧你打滑，咁打滑之後咧經濟增長唔上去，咁所以用一個咁樣嘅形容詞叫流動性陷阱嘅。咁睇翻咧就你嘅估計我諗應該係啱嘅。咁睇翻琴日啦，星期三就係嗰個美聯儲呢個報告啦。咁佢話最近咧幾個星期就美國經濟活動咧係溫和咁增長，咁就越嚟越多嘅聯儲地區咧就業都有所下降。因為感染嗰個病毒嗰個病例激增，導致更多政府實施停擺嘅。咁樣最新發布呢個揭皮書入面咧，美聯儲披露咧，疫情俾全國嘅各地行業咧造成影響有所不同啦，而且確診不斷增加，亦都打擊咗疫苗問世所帶嚟嘅樂觀情緒。疫苗嚟講咧，就上年年底咧嚟講咧，就當時係有部分已經上市嘅， 量大，所以我睇翻咧呢個疫情，由於疫情變化太快，同埋講就而家係不排除呢個變異之後，可能對疫苗咧嗰個有效性咧會進行衝擊嘅。咁睇翻美聯儲副局長都指出啦，儘管新冠疫苗咧呢個前景提振咗企業對2021增長嘅樂觀情緒，但係對於最近疫情再度加重，以及對於近期企業狀況嘅影響嘅擔憂，令啲樂觀情緒係有所降温嘅。尤其是喺呢兩個星期之後咧，就睇到個人數就單單兩個單13,000啊，唔夠兩個星期，美國已經增加300,000個患者啊，所以可能呢個樂觀情緒可能而家嚟講基本沖淡啦。咁儘管咧就係所有行業嘅業都而家係叫做持續復甦啦，但係消費者支出方面情況咧就好壞參半嘅。啱啱先我哋講嚟消費者方面咧，就喺嗰個我哋講嘅即係嗰個衣著啦，嗰個日常嘅嗰個即係飲飲食食部分嘅消費咧，係應該講基本上係已經減到幾乎冇噶啦。尤其是係嗰個去餐廳啊、服務業、旅遊部分完全減到即係剩下10%嘅。咁呢個影響好大嘅。咁但係都係對個家庭電器啦，同埋一啲寵物啊，同埋啲嗰個家庭在線辦公啊、啲軟件啊。電腦方面呢啲反而消費係增加咗嘅，咁由於嗰個感染人數激增啦，咁美國個非農實崗位咧就係、是、其實響10月份咧已經減少140,000個啦，咁係連續疫情以嚟咧就首次減少最多嘅，亦都係經濟復甦入邊可能失去動能嘅一個跡象。咁啊，當然啦，美聯儲同分析師咧亦都係比較樂觀嘅，佢認為有理由相信。在接種疫苗同埋新一輪嘅大流行相關嘅政府援助提振之後咧，就可能係經濟可能喺2021年下半年反彈。咁我睇咧，其實都個同疫苗同埋政府援助有關係之餘咧，最主要可能就係嗰個疫情可能係最快可能去到即係、就是、我哋講今年嘅下半年可能稍微緩和少少啦。希望冇第三次爆發啦。咁同埋講嘅上年年底通過一個咧9,000億美元嘅一攬子嘅紓困方案咧。應該對於今年春季度嚟，應該啲經濟方面咧有持續支持嘅。咁民主黨上兩週咧喺決戰中基本上獲勝啦，咁啊得到控制參議院啦。咁令到咧係如果下一任總統拜登上任之後咧，就政府嚟講更加容易推動嗰個國會通過立法，增加咗近期出台更多刺激政策嘅前景嘅。咁啊，民主黨目前嚟講已經係掌握咗嗰個眾議院，即參眾兩院基本上係控制咗啦。咁啊，美聯儲方面咧重申佢哋承諾將會將個短期嚟維持喺低位嘅，並繼續進行資產購物計劃，直到經濟站穩陣腳。咁睇翻咧，就應該講係應該今年之內咧，美聯儲嗰個匯率都唔會變動啊，都係維持一個接近零利率嘅啦。咁但係大家留意翻一樣嘢咧，就呢個協皮書係由舊金山啊，即係三藩市嘅聯儲會根據2021年1月4日同埋之前收集組織編制嘅。咁所以講呢個又對於個疫情嘅變化咧，又未考慮到。咁另外嚟講，睇翻咧就係彭博社就引一個即係白宮入邊嘅知識人士稱啦，就即將上任嘅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而家敦促緊快上任嘅拜登提議一份規模超過1.3万亿美元嘅方案，作為其任內嘅首輪財經刺激政策。咁啊，拜登嘅報道團隊咧，亦都喺最近呢個聲明入邊講咧，就拜登會喺當地時間啲今晚咧，就會就疫苗接種同經濟援助立法方案進行特別講話嘅。咁啊，睇到翻咧，就而家目前透露出情況嘅話，呢個刺激方案可能規模達到2万亿美元嘅，呢個規模應該講係略少於之前嗰個民主黨要求嘅2.2亿美元，但係比上年9,000亿係多好多嘅。今年去到20,000亿嘅，咁睇翻就係、是、由於呢個報道之後咧，就美國十年嘅國債咧，即係落得從1.07升到1.1，而家目前穩定1.1左右。其實呢度同大家講講，其實美國債咧都係一個即係投資工具啦，除咗存錢咧同埋買股票之外，實際中國嘅國債都係一個主要投資工具嚟嘅。咁同埋睇翻咧，就係、是、疫情咧，我哋講即係對我哋老百姓基本上嗰、那個思維嗰個改變、行為改變咧，其實嗰、那個。美國股市入邊，我咧見到少少跡象嘅，即係往年嚟講係冇咁多人炒股嘅，而家嚟講，因為疫情咧，大家嚟講就即係揾食機會少咗啦，呢啲發橫財機會少咗，所以呢啲我哋唔排除咧更多嘅一啲股，即係一啲原來冇投資股票人，你都去買股票同埋買國債，咁所以見到今年嗰個股市情況比較好嘅咁樣，可能更加會刺激更加多人去參加呢啲咁嘅投資啦。係，
其實你啱先講緊嘅呢一個民主黨尋求嗰個2.2万亿嘅呢一個 股市咧，即係嗰個救濟咧，其實已經過咗噶啦，因為之前已經發咗，一人發咗600蚊，嗰度已經過咗幾千億嘅啦，嗰度已經，嗰度已經過咗噶啦，而家20000億出嚟嘅話，已經超過咗添啊，咁所以呢一個咧唔好唔計嗰度，因為佢之前係計埋嗰度噶嘛，已經發咗600蚊出嚟噶啦，已經。
系发上冇就600蚊发咗啦，咁佢就咁样，佢嗰个演咧，仲有一个咧，就除咗600蚊之外，仲有一个系嗰个帮助呢个叫做中小企企业啊，同埋啲受影响企业。但系问题就即系我睇翻咧，而家好似尤其是餐厅饮食服务嚟讲咧，呢部分如果你话就算你再咁派钱俾佢，甚至无偿俾钱都好啦，我睇到都好难去维持，因为维持到嘅都好少数。因为就用差唔多今年，即系听下上年2020年咧，今年如果再睇翻咧，我哋见到应该都可能到年中再6个月，咁即系话整个。呢、这個飲食服務業行業同埋旅遊啊，個交通方面都會停擺咗18個月。咁呢啲行業嚟講咧，就基本上我睇到，就算呢啲企業過得到，即係能夠生存嘅話，而家可能嗰個可能性，可能都唔會高於30%嘅，可能相當70%以上嘅呢啲行業可能都會轉型嘅。咁當疫情之後咧，呢啲行業可能會翻嚟，但可能就唔係同一批人去操作啦。我睇到呢個情況可能會一個大洗牌啦。係。
係啊，咁其實咧，你啱先講緊嘅飲食業啦，其實我。起碼咁懷疑，我懷疑啫嚇。咁啊，呢個懷疑咧，可能都係合理嘅。你嗰日停得咁耐，如果正常納税嗰啲人咧，即係嗰啲企業、嗰啲飲食業咧，其實佢係頂唔順嘅。頂唔順嘅話咧，佢唯一就係要解散啦。咁啊，要收檔啦。嗰啲頂得所謂頂得順就仲喺度申請緊 PPP， 即係你啱先講話支持小企業嗰啲咁嘅飲食業咧，我諗著咗一半啊，起碼都係。是在騙錢的，我認為啊，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都聽說是有人這樣做，有人做好開，因為就是這個這些這樣的情況，他們可以拿到錢嘛，所以你如果是正常納稅，根本這麼久的話已經是一定不行的，如果是行的話就真的很即係奇蹟嚟㗎啦，可以咁講嚇，咁所以呢個都係幾大問題啊。咁而家講到咗，這個美國總統嘅問題啦，啱先講到咗啦嚇，咁呢個其實咧都係可以講係史無前例嘅一次咁嘅選舉啦。咁社交媒體嘅封殺咧，亦都係史無前例嘅。咁你點睇呢啲咁嘅社交媒體去封殺呢一個言論咧？咁而家睇到咗好多人咧都搬家啦，就去到第二啲媒體入邊啦。其实都是挺麻烦下的。
是没错。其实上来讲就是我看到就其实这个我们特别一个就是应该讲大家在媒体方面公共媒体未被听过的一个观点。因为本身来讲就是我本身读经济学，因为在读经济学里面都有个政治经济学，其实很多时候都跟政治有关的，也是跟法律有关的。我看回呢就是现在比较讨论比较多，一般人讨论比较多就说是不是涉及到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就是有问题。第一修正案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就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就是这个层面比较低一点的。首先第一件事我看回我觉得就是言论自由不是说单是发表言论的自由，应该说是我见到人的言论的自由。其实两方面来的。其实因为现在跟以前不同，以前或者说我们讲言论自由就说你有个意见我就作为政府或者其他有决定的部门就封杀你给你发表。那这种是一种即係嚴重挑戰嗰個叫做言論自由啦，呢、這個肯定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啦。但係而家嚟講就嗰個即係我哋講嘅而家互聯網同埋一個社交媒體嘅發達之後咧，佢就變化咗，即係話你都可以發表，我俾你發表，但問題我唔會俾你見，俾人見到，即係我講一排位，即係好似我唔知大家有冇上 YouTube 或者其他啲Twitter 或者其他啲即係我社交媒體咧，因為我都有時都睇睇嘅。咁發覺一個問題就話一啲好嘅言論或者應該講比較即係講真相嘅言論咧，好多時候佢就會幫你排位排到好後，你係翻唔到嘅。佢俾你講唔會封殺你，但問題喺前面嗰扎嘢就係嗰啲垃垃雜雜，甚至講誤導性嗰啲言論。咁變咗講呢個其實都係即係我哋講要通過一分嘅社交媒體咧，就應該講係即係通過種嗰啲種比較即係由於嗰個立法者當時美國第一修正案已經是200年前的事，1791年嘅。咁所以嚟講咧，呢啲當時未有考慮到而家呢種咁樣嘅，即係我哋講嘅叫做計算機算法又好，或者技巧，令到呢個所謂嘅言論自由，佢可以通過方式嚟講，就唔係叫限制言論自由，係你未必有機會俾人出到鏡，即係你嘅想法講法。即係例如之前我睇到啲嘅 Twitter 方面咧，我其實一直都有關注 Trump 嘅 ，Trump 而家封殺咗冇咗啦。咁其實平常咧，我睇咧。經常佢都將阿 Trump 嘅呢啲吹得咧係壓到後嘅。有一日咧，我記得係阿 Trump 咧係川普係發表咗240个吹得嘅，但係喺我嘅推特嘅畫面入邊咧，係首頁咧係完全一個都冇顯示嘅。 即係呢個應該講係國會嗰個騷亂嗰件事之前幾個月時間，應該大概係2020年九月份到，我發佢有日時間發咗200個，但係我一個收唔到嘅。即係嗰啲種意思就佢控制，所以控制言論自由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講得唔單止發表嘅自由，仲有一個問題係咪俾人見到嘅自由？佢推送曬啲其他嘅，即係啲唔同嘅觀點嘅。咁我哋睇翻就呢、這個，即係因為之前咧，我哋其實個節目都有講過啦，社交媒體啊，應該講係20世紀到21世紀無冕之王啊，真正控制有權力嘅人。咁睇翻咧，因為通過呢種咁嘅所謂現代化手段咧，可以規避咗呢個第一修正案，就令到你係可以發表，但係冇辦法推送俾有客觀眾。咁而喺前面發表呢啲好推送好多垃圾嘅，包括埋啲廣告。咁呢樣嘢就係話到，即係應該講係，即係你睇翻咧，就事實上講就俾個股市結構好明顯啦。我哋見到包括 Facebook、Twitter 呢啲，點解 Facebook 嗰陣咪成為首屆即係全球嘅首富，或者好似 Twitter 嗰成為即係全球首富有名咧？其實呢啲作為講，佢係唔係傳統行業咧？我哋講唔係傳統互聯網行業，亦都唔係傳統生產行業嘅。咁當然啦，傳統嘅互聯網行業包括我哋講嘅微軟啊呢啲，真係做軟件，真係做電腦嘅，同埋老 Intel 呢做電腦呢啲，我覺得就係可以接受。但 Facebook 嗰啲係純粹就做社交軟件，咁憑住一個社交軟件咧，可以即係成為個世界首富啊！即係佢唔係排第一啊，排前面嗰50位啦。咁所以到呢種情況係一種即係我哋見到叫做意識形態顛覆啊。因為以前咧就我哋嘅節目都有講過啦，其實呢種意識形態顛覆就係話通過你吸收，即係佢有限制性咁令你睇一啲觀察啲嘢。咁我舉個例子講啦，好似Trump 喺上台之後咧，其實上嚟講有推行幾樣嘢嘅，可能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一個就係、是、其實一直調查緊啲社交媒體嘅，要唔係社交媒體操縱嗰個選舉。其實我覺得當然嗰個操縱媒體嗰個，其實當時佢個方向就係話要調查啲社交媒體操縱媒體，我覺得個方向係錯誤嘅，因為你咁樣咧變咗講你要收集證據比較難。其實上講最關鍵嘅係社交媒體操縱緊整個人嘅睇法輿論，同埋講個控制緊你睇乜嘢唔睇乜嘢。咁即係你好似我大家好似我而家翻開嗰個 YouTube 咁啊，啲同事翻開 YouTube， 我記得推送一啲即係比較垃圾嘅嗰個視頻好多嘅。我主要例子啦，好似有個叫做公民老黑咁，叫做國會山部嘅鐵絲網成為臨時監獄，跟住咩馬斯克怒刪點輸入自由創平台，即係呢啲一紮紮啲聽落去都係。即係聽落去啲好無厘頭嘅嘢，包括咩軍方表態又支持川普大作保德州大頭陣呢啲，全部都係唔係事實嘅。但係即係永遠就推送呢啲咁樣嘅即係九唔搭八嘅嘢。其實呢種即係我哋講嘅，即係侵犯咗我哋其實就像正常獲取嗰個言論嘅嗰個同埋嗰個信息方面嘅一種自由，同埋講就係、是。由於即係其實上好似我哋而家希望之星咁啊，呢種媒體，我哋講嘅傳統媒體啊，傳統媒體畢竟咧佢有個即係操作嘅守則，同埋嚟講佢有個叫做監督，同埋個叫我哋講牌照方面各方面嘅限制，佢唔可以亂噏，即係我哋廣東話個亂肥。咁但係呢啲社交媒體嚟講，相對講咧，佢有個法案咧，令到佢哋係對言論內容係唔需要負責嘅，所以相對講佢入邊嗰種各種假消息嘅引導方面咧係比較多少少嘅。咁就成我認為應該講係即係社交媒體既沒有經過授權，亦都冇經過立法方面一啲允許，但佢事實上擁有咗好大權力，包括咪查封殺川普嘅帳號啦。咁我個人睇法咧，就無論 Trump 嘅川普嘅做法，即係之前同嗰個國會山呢場咁嘅事件啦，我哋講事件啦。有冇關聯都好，但係呢、這個即係佢有冇應該負責任嘅話，我覺得應該係通過即係法律方式啦，通過法院或通過有關嘅部門去認定川普嘅行為係是否違法或者違憲。咁但係問題就係唔需要任何嘅機關去審判，咁呢啲社交媒體集體審判咗川普就係一個違法，同埋講係即係應該係我見到係吹得係永久封言啊，同埋講就係川普咧亦都準備轉過另一個平台。咁連佢準備轉過嘅平台都俾嗰個 Google 嚟呼集咗佢，就即係唔俾服務器俾佢，要走人。咁所以見到呢種情況就話，即係點都講係一種反思啦。咁睇翻咧就係、是、因為之前咧就川普其實都喺一直嗰度推動國會咧，就想去即係叫審查呢啲社交媒體嗰啲嗰個控制輿論問題啦。咁就我睇好就係應該講係冇乜成效，最後都唔得。咁但睇翻同時嚟講咧，市場方面咧其實都有反思嘅。咁因為1月6日之後咧就
係黃生，我先停一停先啦。咁休息陣轉嚟翻嚟咧，你睇下市場方面有啲咩反思。
OK。
观察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欢迎继续翻嚟财经观察站。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海内外嘅著名经济专家黄俊煌先生啊。黄生啱先讲到咗呢个社交媒体啊，咁啊亦都有其他啲数据可以反映下嘅。黄生你继续啊。
好嘅。咁首先咧就系嗰个社交媒体封杀川普件事，都系即系有讲法啦，就话事实上社交媒体系免费俾佢用，所以嚟讲封杀佢，因为呢个社交媒体严格讲嘅产权属于社交媒体公司自己嘅，唔属于佢嘅。咁呢个讲法首先我要驳斥下啦。咁因为咧就呢度可能讲一个比较广泛，可能大家冇留意嘅现象，就好似而家我哋希望整个电台一样咧。咁其实嚟讲就系、是、咁、那个电台就系、是、最早由电台开始嘅时候咧，就大家都思考问题，咁边个出钱嚟搞电台呢？因为以前咧呢、這个问题咧就喺经济学入边咧叫做灯塔理论，系咩意思咧？就最早咧大家航海嘅时候咧就好容易遇到暗礁啊，航海航道方面指明方向咧，咁就起咗好多灯塔。咁灯塔边个出钱起咧？同埋边个即系我哋讲嘅出钱去检着佢咧？因为实际上啲船咧就睇到眼灯，佢唔会俾钱你噶嘛。咁边个去做呢样嘢咧？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好似电台一样，你听咗呢啲嘢点办咧？咁所以咧就灯塔理论就话咧就好似电台，咁咪可能你听咗呢啲节目嚟讲，但系我哋同时因为都系接受啲广告公司投放广告，你同依家社交媒体一样嘅，都系投放广告网站一样嘅。咁啊，其实嚟讲就系、是、由于真正俾钱咧睇落去咧就系啲广告商而唔系听众，但其实嚟讲咧啲。但是廣告商給錢的原因呢，就是實際上幫啲聽眾嚟負擔呢個運營電台嘅費用，嚴格講嘅第三方轉移支付。即係實際上睇落去就啲社交媒體佢完全唔係好注重呢啲，例如啲用户啊或者其他嘢嘅原因咧，佢認為我俾錢我嗰個唔係你係因為我冇收你個會費或者冇收你使用費，但係你係你喺度用，咁用完之後我隨時可以封殺你，咁呢個講法唔啱嘅，因為實際上嚟講佢哋嘅費用咧係由呢啲做廣告投放廣告嘅廣告公司其實轉移嘅費用，如果冇人去使用呢個社交軟件或者冇人聽嘅電台。咁邊個投放廣告呢？所以廣告費同埋嗰個支付咧，喺經濟學入邊講嘅第三方轉移支付。所以實際講，大家聽眾即係我哋真正嘅第一份班主，即係其實你哋係第一份班主嚟嘅，但只不過係即係你冇直接俾錢，我哋係由廣告商進行轉移支付啫。所以呢樣嘢就話，社交媒體係應該講係冇咁大權力去做呢樣嘢。但係美國發生呢個情況咧，我哋覺得就係、是、實際上講就係一個應該值得反思嘅。咁睇翻咧就 BBC 入邊咧，就 BBC 應該講係響歐洲嚟講比較重要嘅一個媒體啦，咁亦都係提出一個觀點，認為個社交媒體而家操控緊呢、這個操縱緊呢個大家嘅想法啦，一成為全球性問題嘅。咁佢響2019年嘅時候，9月27日已經有報告出嚟嘅，認為就係嗰、那個社交媒體就嚴格講係操控緊好多地方嘅選舉嘅。咁根據嚟講就睇翻咧，就係喺社交媒體操控影響選民，而家成為全球性嘅問題啦。咁自西方國家指責俄羅斯試圖通過操縱言論介入美國2006年同埋2016年嘅總統選舉之後咧，嗰、那個操控社交媒體嗰、那個喺選舉期間介入公共活動嘅對話，成為受關注話題啦。都包括埋個香港，即係我哋上面應該前年嘅呢個節目比較多嘅嗰個叫做香港嘅反政府示威入邊睇到啦，亦都伴隨咗一啲對社交媒體嘅一種咁樣嘅睇法，一種反思啊。咁目前嚟講咧，中國大陸方面咧係對社交媒體進行一種應該講係比較即係審批審核嘅。咁佢每一個社交媒體都係政府審核嘅。咁當然外地唔係話真呢種審核一定係啱，但係事實上嚟講，就係好似而家問題，西方啲所有社交媒體係冇審核權嘅。咁我哋覺得呢啲都係另一種極端，即係中國呢種大陸咧，就對每一個社交媒體都進行一個好具體、好細化，甚至講係即係比較誇張嗰種咁樣嘅宣傳方面同埋嗰個輿論方面嘅控制。咁可能覺得大家覺得呢個係一個言論自由表現咧，但同時如果完全去管理啲社交媒體，令到佢即係擁有自己嘅自由裁量權，可認為咩嘢啱同埋唔啱，認為可以咩推動俾你睇同埋唔俾你睇，咁呢樣嘢同時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不過我哋講嘅即係大家留意翻咧，就呢幾年咧，即係無論中國大陸又好啦，或者係西方嚟講都好多金融詐騙。其實大部分嘅金融詐騙咧，通過互聯網咧就發送俾好多受害者，因為喺過去嚟講咧，就你要呃身邊嘅人，可能真係個圈細好多。咁一通過互聯網之後，呢啲咁嘅金融詐騙或者我哋講好多社交媒體嘅詐騙咧，就應該講係嗰個層出不窮嘅。即係睇翻咧，而家我睇一啲數據就話全球性嘅金融詐騙咧，而家基本上70-80%以上咧都係通過呢個互聯網同埋社交媒體進行宣傳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我哋講目前係一個法律上空白嘅地方啦。咁同埋嚟講就係一個叫做而家亦都睇翻咧，就係嗰、那個呢、這個報告係由嗰個牛津互聯網。 研究所的研究出嚟嘅，咁就喺45个民主国家入边，包括美国啦，咁啊政客同埋政党都喺利用紧呢啲电脑同埋一个互联网宣传工具，取得虚假嘅支持者，咁啊散布啲操控嘅言论咧，呢个系牛津做嘅一个报告嚟噶，咁增加选民支持咧，即系有时好简单就例如一啲我哋用紧 Facebook 嘅，都可能你突然发觉你身边打 Facebook 嘅页面，例如参加大选就大部分你见到啲都系对某政党嘅正面宣传，咁其实呢啲系佢有意投放嘅，咁你发觉呢个政党可能相对讲我会选择佢嘅，其实讲就呢种嘅宣传系只不过系虚假嘅，未必真实嘅，咁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选择边个政党或者边个候选人嘅。咁喺26个专业国家入边咧，政府系利用呢、這个即系网宣手段控制论，压制公共嘅一啲信息，同埋诋毁、批评同埋窒息对政治方面嘅反对派啦。呢、這个应该系牛津大学喺2019年做嘅报告啦。咁我睇翻咧，应该讲系呢种情况喺目前美国，我哋睇到啲情况都系比较严重。系，谢谢。
咁事实吓，咁其实互联网咧，你话个好嘛，系方便，但系其实咧系可以讲系远到千里，但系而家喺目前啦，即系喺眼前都可以同人哋倾到偈啦。但系咧，如果以前一个信息咧，即系造谣生事嘅一个信息吓，我讲紧嘅就系、是、你嗰个影响范围好细啊嘛。咁但系而家呢个互联网一出嚟嘅话咧，咁佢嘅影响范围系相当之讲到你真系唔相信咁大嘅吓。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佢影响咗人嘅，其实影响咗就好似上一次阿黄生讲嘅，其实影响咗人哋嘅思考啦。咁啊，包括咗呢一个其他嘅意識形態咧，都係俾佢咁樣，因為佢互聯網可以講話虛假，你啱先講嘅咁嘅呢個牛津喺度研究緊嘛，可以造成虛假嘅支持者發表佢任何天馬行空嘅言論咧，但係睇下你幾多人相信啦嚇。咁啊呢種情況，對於我哋普通嘅老百姓嚟講嘅話咧，其實我認為真係相當之可以非常之唔好嘅一種現象咧，因為其實本身就唔腳踏實地啊嘛。咁咧，因為仲有兩三分鐘嘅時間嘅，黃生，咁你不如稍微講一講股市啦。
OK， 咁睇下今日嘅美國嘅嗰個股市啦。咁啊，拜登宣布過1.9兆美元咧，1.9万亿美元嘅新刺激方案啦。咁啊，投資現金啊咧，應該講係一個創歷史新高啦。咁啊，華爾街等待呢個拜登新刺激方案計劃嘅公布啦。咁啊，今日油價攀升，美元走弱嘅。咁美國嘅嗰個美債十年期咧就係連續上升嘅。咁啊咧比較應該講嘅搶鏡頭嘅就係台積電啦。咁啊大力咗所有晶片股狂歡啦。咁啊台積電咧就係今日一度升到超過12点嘅。咁啊最後嚟講就係收市係報收咗6%嘅。咁啊費城半導體指數咧係今日股市唯一最強噶啦。咁啊突破3000点大關，登上歷史嘅新高啦。咁啊，臉書同埋 Twitter 方面表現不佳嘅。咁啱先我都講到咧，其實嚟講就關於封禁宣布之後咧，其實嚟講就係大家對於嗰個社交媒體嘅反思同埋嚟講對佢哋一啲質疑啦。咁其實嚟講睇翻 Facebook 喺呢個1月6号之後咧，股價由268蚊跌到245蚊今日嘅，總共跌幅係8.6%嘅。而 Twitter 咧係跌咗14%嘅 ，Twitter 比咗比較犀利啲，14%，今次落翻跌咗15%嘅。咁所以見到呢啲社交媒體實上而家嚟講都大家可能做緊一種叫做反思啦。咁另外嚟講睇翻咧，就係具體嚟講一啲邊個數據咧，咁啊最主要係睇翻咧嗰個就業人數啦，同埋嗰個我哋講嘅失業人數啦。咁啊，美國嘅上個星期嘅初次申領失業人數咧係報96.5万人，係比之前嘅78.4万人係多咗差唔多20万人嘅。應該講係即係一個星期多20万人，相當厲害一個咁樣嘅增長，係相當不利嘅。咁而上星期就連續申領失業金嘅人數咧係報527.1万嘅，係比前年嘅507.2万要多咗20万人嘅。咁所以呢個經濟數據嚟講就係應該講相當不理想嘅。咁今日股市嚟講最主要係睇到咧就係科技股啦，基本上睇到蘋果啊、臉書全部都係大跌啦。係今日就係、是、應該講只係得翻費城半導體啲晶片股係升得比較厲害嘅。咁 Intel 升4.00%啦，高通升2.18%啦，AMD 升1.08%啦，咁啊美光升1.74%啦，台積電就犀利啦。咁不過聯電啦，啲台灣股升咗6.97%嘅。咁啊個股方面最主要係嗰個台積電咧係先跌四呢個，今日咧就召開嗰個公共講話，就係去年第四季度咧就呢個盈利率同埋個純利同時刷新高嘅，咁令到呢個股價係創新高嘅。咁睇翻就係台積電宣布2021年嘅資本支出將提升到250到280億美元嘅，係比投資者預計高出50%。 提出电未来三年响我喺手机同埋高科技嘅运算晶片方嘅需求方面系比较信心嘅。咁佢啲电成为而家刚刚都讲系呢段时间啊，即系我哋讲嘅芯片股入边或者系嗰个高科国际股入边咧系比较热门嘅。咁同时嚟讲咧就系嗰个特斯拉，特斯拉其实今年嘅电都系。年初變得唔錯嘅，今日嚟講就跌咗少少。又由於係特斯拉召回咗15.8万辆车，因為嗰個 Model S 同 Model X 嘅嗰個媒體控制芯片出現故障啊，咁啊召回呢個股價下跌，但係依然係報收到845美元嘅。咁啊，大家記得啦，即係而家特斯拉係一拆四嘅，如果乘翻四係已經去到3000几蚊美元嘅，所以應該成。咁另外嚟講就今日個方舟投資計劃咧，就係、是、推出一個叫太空探索 ETF 啊，呢個先至令到相關股票大升嘅。今日嘅啲航天股、航空股係今日升到比較厲害嘅。啱啱我講個維珍銀行咧，係升咗19.8%，相當厲害嘅。咁另外睇翻呢個維嘉睇法咧，就係話市場最近咧係反彈緊嘅，主要歸功於幾個方面啦，刺激計劃同埋疫苗同埋財務報告方面係比較穩定嘅。咁、其實上市場嚟講咧，睇翻咧而家咧就關注基本面，所以對於即係嗰個彈劾案啊，包括埋美國總統大選呢啲，其實佢哋相對講市場唔係咁關心，佢最主要關心係一個其實市場企業嘅盈利同埋嗰個、我哋講嘅基本面嘅，係 OK， 上咗。
OK， 咁啊，有时嘅关系就阿黄生讲到呢度啦吓，咁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咧，我哋继续财经观察站嘅，多谢阿黄生，拜拜。
多谢各位，拜拜。